神威的关系，就是神的启示。我这一系列每一次每一场都讲神的启示，但内容不同，是一场接着一场不同的内容接下去。现在我要讲神启示的目的，早上我也讲了一部分。神启示的目的最基本的，我们要先认识什么叫做启示，要给一个定义啊。什么叫做启示？启示就是神将自己的心意、隐藏的奥秘、永恒的计划、救恩的恩典向我们显明出来，这叫做启示。更简单说，是指明、印证、说明、指示他的奥秘，让道，这种叫做启示。启示定义，我今天我要讲的是讲到神启示的目的，其中有一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认识上帝的属性，属性或者知道上帝的特性。好，上帝的属性本质，本质，本质是纯洁的，是公义的。上帝是公义的源头，上帝是公义的本体，上帝的公义是绝对的公义。请问人有没有人的义啊？有。人会不会自义啊？会。请问人的义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？相对的。各位，我们讲宗教也有宗教的义啊，那宗教义有的是相对的。什么叫做宗教？宗教是人用悟性通过大自然的环境悟性想出来，人找神的方法而产生宗教。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前来找人的方法，不一样。救恩是神找人的方法，宗教是人找神的方法。宗教有宗教的意义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有的宗教说不能吃猪肉，吃猪肉良心没有平安，有没有啊？这是他们的意义，对不对？有人说凡物都可以吃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吃，但要凭着信心，你信洁净他就洁净了。好，有的宗教说一个人可以讨四个太太，结婚了四个太太，那有的说不可以，上帝所设定的是一夫一妻制度，有没有？好，上帝岂没有能力可以造多个夏娃吗？他只造一个夏娃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对不对？他能不能造很多夏娃？能，但是他不这样造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他不能，他能。哎，今天我要讲一些内容，你会觉得很特别的内容。好，我们了解到宗教的义是相对的，国家的义也是相对的，圣人的义也是相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本体才是绝对的。所以我们讲神的圣洁是超然的，他的属性是绝对的公义。我要读一句圣经给各位听，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，你抄出来。林后七章一节，林后七章一节，抄出来。好，跟我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 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好，贴前第四章第七节有说，跟我来说啊，神召我们，再来，神召我们，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好，这里说到要除去身体灵魂的污秽。什么是身体的污秽啊？你告诉我什么是身体的污秽啊？身体的污秽就跟你的行为生活有关系。身体的污秽，你看到有人用他的身体去犯罪，圣经说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让圣灵居住在中间。所以有的人用他的身体放纵肉体的情欲去犯罪、奸淫、败坏，还用他的身体去吸毒，有没有？身体、肉体的情欲在那里吸毒等等的事情，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身体的污秽。各位，这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会用我们的身体去犯罪，这是不荣耀神的。有人吃不该吃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吸毒是其中之一，毒品对身体不好。有人喜欢抽烟，抽烟是他的自由，但你现在抽烟，将来烟就要抽你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抽烟了啊，饭后一支烟，快乐是神仙，好的。但是各位，你现在抽烟，烟的尼古丁跑到你的肺，你的肺就会长瘤，会中毒，以后烟就要抽你了，算你的老本儿。你看到没有？你现在抽烟，老的时候烟抽你的命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危险不危险？危险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我们就了解到，我们要除去身体的污秽，吸毒、淫乱、败坏、奸淫都当除掉。又说灵魂一切的污秽，灵魂的污秽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是灵魂的污秽啊？各位弟兄姊妹啊，灵魂的污秽那乃是讲到信仰有关的，跟灵界有关的。你看到没有？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，耶和华说他们犯了淫乱的罪，是什么罪？是灵性的淫乱。你看到没有？不是肉体的，这里就是灵魂方面的，就是人与神的关系不正常，人关于灵魂方面的内心里面对神的敬拜信仰已经违背了圣经的原则。我们呢，这是跟信仰灵界敬拜有关的事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啊，我们要成为圣洁，成为神所用的人。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去犯罪。有人说哈，信耶稣罪得赦免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贪不浪隆隆重重一一切切过去现在将来都赦免。我请问各位，耶稣赦免我们多少罪？一切的罪。圣经在哪里记载？以二一书第一章有没有第九节说什么？我们若认我们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多少？一切的罪， 一切包括过去一切的罪，是不是啊？
是。
包括现在一切的罪，是不是啊？
是。
包括将来一切的罪，是不是啊？
是。
那你会说，呼呼，好耶，我相信耶稣赦免一切的罪，将来的罪也都赦免，赶快去犯罪吧，有靠山的，耶稣做我的后盾呢，保血洁净了，赶快犯罪吧，是不是啊？
不是。
保罗怎样说？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，难道我们还可以继续去犯罪吗？答案是什么？断不不可，不可以继续犯罪啊！所以基督徒大罪不敢犯，小罪却不断啊！痛苦不痛苦啊？痛苦啊！犯了罪，良心控告，非常痛苦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位啊，这个在印尼的传道人，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。这个人呢，很喜欢呢去打麻将，还没信主之前，很喜欢打麻将。后来啊，他去听到信了耶稣，改变了，立定心志，不打麻将，还想去，不打麻将，靠主。结果怎么样？一天呢，读经祷告，他就跟他太太说：“把刀拿来。”刀拿来，哇，这个是上帝的，所以要太太拿刀来吓死了。这太太心里想，不懂拿来做什么，到底是要杀人啊，要砍鸡啊，要砍东西啊，拿刀过来。太太拿刀很慢的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他说不必了，拿刀没有关系，要切菜我来做了。不，我现在就要，你拿来。哇，这丈夫很凶啊，打刀来，打哪来了？他把他的指头啊伸出来，拿着刀啊，在桌子上，啪，一刀，砰，指头断了，跳出来了，哇，流血，很痛啊！拿纱布来，他才听到拿纱布，赶快搏命逃了，越快越好，要救他的手。啊，好，这个指头砍断了，掉在地上，来，锄头拿来，他就在家里后院呢、啊。挖一个洞，把他的指头埋在那里，立定心志，再也不去赌博打麻将。那么，他打麻将的人呢，上瘾了，很难改。他的朋友就来了，某某人啊，请你来啊，我们啊，希望你来啊，我们少你一个。所以嘛，有两个他的打麻将朋友。就打赌，赌打赌什么？你看某某人，他一定会来打麻将。一个说不会了，已经两个礼拜没有看到影子了，不会来打麻将。另外一个说一定要来，会来，你等着瞧，不用怕。他说好，我就相信三天内一定来。另外一个三天内不来，好，如果不来。来100块钱打赌哦，两个朋友打赌，结果另外一个朋友啊说他一定来的，想办法要引诱他来了，跑到他家里去，某某人啊，你来吧，我们到麻将场去看一看你，你不要打了，去看一看啊，我请你吃饭，请你来，他要赚100块钱哦，想办法要他来，他说不来就不来。你到底什么毛病啊？打了一辈子麻将，现在不来，你来我请你吃饭了、啊，看一看就好，没有叫你打，你看一看，等一下他就下来，就被你打了。他说不，为什么不？你看嘛、啊，我这手他还包着纱布啊。他说你看我这手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？指头不见了一个，你到底是什么毛病？他这个打麻将的指头已经砍断了，再也不能打。他说什么？你来打，不，打麻将的某某人已经死了，现在我不是他了，那个打麻将的人死了。 与基督同时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打麻将的时啊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那个人了、啊，我是另外一个新人了、啊。他立定心就不打麻将。后来啊，如今做传道，他没有什么学问的乡下人，他去传道，很多人信耶稣了。为什么？他本身所经验出来的立定心智，分别为圣，再不打麻将，下了很大苦功啊，指头断了一个。他就讲到，听起来是没有什么神学的，有的时候觉得很好笑，但很多信。他曾经讲过，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无所不在的，你看天这么大，都是上帝把它拖住，不会塌下来啊，所以你们赶快信耶稣啊，上帝无所不能把天拖住了。他讲这种道理莫名其妙的，但有人信耶稣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为什么？他的生活见证。所以要分别为圣，我告诉你，分别为圣啊，你的手有没有奉献给主啊？有没有啊？分别为圣。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啊，等一下我们讲圣洁。各位，圣洁不是你自己的行为努力出来，是神的恩典借着圣灵让你改变内在生命的变化才能哈。各位，在台湾有个教会800多人聚会，一天要收奉献，收奉献，哇，少了一个人，在这里就是奉献箱啊，放钱进去，在别地方也放奉献袋去传啊，少了一个，要人来收。结果呢，那个牧师啊，看到后面最后一排一个姊妹，他说：“某某姊妹，请你出来帮忙收奉献。”那个姊妹怎样说？他不好意思讲，不可以，我不可以呀、啊。你喜欢打麻将，他用这个动作，我是这样的人的，打麻将不可以呀、啊。牧师说：“某某人就是你出来，头低低，脸红红就跑出来了，不好意思嘛。”他去打麻将打得很夜，睡觉迟起来才会迟到到后面嘛。那现在要他来收奉献，怎么好意思啊？不好意思，但牧师叫了不能不来啊。头低低就说完了，说完奉献最后怎样？机会完了，散会，他第一个跑了，回家了，不敢见人的，怕人家笑他。回家他说什么祷告？主耶稣啊，饶恕我！我今天要收奉献做圣工啊！我这个手啊，都是奉献给麻将牌的，一路都打麻将的。现在要做你的工作，主啊！我今天立定心志，分别为圣，奉献给主，再也不打麻将。哈利路亚！他得胜了，他不打麻将了，做教会很好的同工了。各位，这里就讲到要分别为圣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啊，对吧？我们都要了，所以啊，是凭信心祷告，就是圣灵充满带领，你才能够得胜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来了，再进一步，我再讲，人以身既来，就有罪性，对吧？好，我现在问你，罪性从哪里来的？你告诉我答案。在亚当那边犯罪，是亚当传给我们的，还记得没有？在神学上有两种解释，我要把它综合起来解释。第一种，就讲到罪性的来源，上帝造人，有没有造人的罪性？没有。既然没有人，为什么会有罪性啊？好，我告诉各位，罪性的来源不是上帝造的，上帝造亚当都看为甚好，没有罪的，是中立的。亚当本身没有罪性，是中立的，中立的，你明白吗？但是没有罪性的亚当，他也可以犯罪，也可以不犯罪啊！你要听清楚， 他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，这是还没犯罪之前的亚当。神说这善恶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不可以吃。亚当怎么样呢？听太太，他很爱他太太，我相信夏娃一定长得很漂亮，他太太，他很爱他的太太。夏娃吃了，给亚当吃，亚当也吃了。你看到，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那就是罪。神说不可吃，他吃了，那就是罪。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罪。亚当犯罪是出于谁啊？魔鬼的引诱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新约里头有一处圣经在雅各书，失意怎么样？怀了胎就会犯出罪来啊！人有失意，哎，我再进，我今天要讲一些神学两面的，两面看，两面看。请问，人有失意？请问人有没有欲望？有没有欲望？有。欲望从哪里来？啊，从失意啊。好，欲望是好的，是坏的啊。所以你越问越糊涂了。我先告诉你，人有欲望，欲望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类有思想、有意志、有理性、有良心功能，也有欲望。人有欲望是中立的，但人的欲望一旦产生违背神的命令原则，成为失意的时候，那就会产生罪。所以人的失意一怀胎啊，就会产生罪。我告诉各位，欲望本身不是罪，欲望成为失意，违背神的命令，就会产生罪。我们要叫做邪情失意是罪，正情正义不是罪。你跟我讲这两句话啊，我等一下还要解释。邪情失意是罪，正情正义不是罪。我要解释什么叫正情正义啊？啊，圣经讲到什么呢？我的心啊，如露切慕溪水，有没有？这是不是你心中的一个欲望啊？是不是啊？但你这个是对的，因为如露切慕溪水，因为啊，好像啊，切慕你的话，切慕神的言语，有没有？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你们会背吗？诗篇第一篇呢？好了，你也昼夜思想，你渴慕神的话，在天上除你之外，我还有什么？地上除你之外，我还有什么可以厌恶的？还有什么可爱的？啊！你的心里面渴慕神的话，你的心里面啊，渴望神的真理，这也是一种欲望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但这种叫做正情正义，正情正义是对的，你不要以为是坏的。邪情失意是错的，所以你真理要两面来看，你才能活得平衡。不然的话，你说哇，糟糕，我今天呢、啊、有这个欲望啊，大概是错了。不，人对神有正确的愿望是对的，神要我们爱慕他的话，渴慕他的真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们来聊各位，人的罪性从哪里来啊？违背神的命令，从失意怀胎就产生罪。好，人的罪性从哪里来？当亚当堕落犯罪之后，亚当夏娃所传的后代都有罪性，这是第一种神学上的解释。第二种解释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，既然一人犯罪，就罪就进了世界了，众人都在罪的里头。这里是讲什么？亚当是人类的代表， 亚当犯罪，代表人类的始祖，他一犯罪，所有他的后代都在罪的圈子里头。罪是因为亚当做罪人的代表，以后他的后代都在罪的里头。神学上这两种解释都有，两种都有，你明白吗？但你不能说我只站在罪性是代表来的。老实说一句，代表性的神学解经用近代很多人强调，但其中有一个缺点是什么？如果代表是外在的，不是内在的，不是生命本质的问题，代表罪是一种罪性，是生命内在的本质的问题，所以你用代表性神学来解经是不够完美的，要以两个综合来看。好了，我再进一步解释一个，人有罪性，什么时候有啊？以身既来就有。好，诗篇51篇第五节说什么啊？51篇第五节会不会背啊？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有没有？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，是什么罪？是什么罪？原罪，罪性。好了，我再解释刚才一个姊妹提原罪。原罪这个神学名词是谁开始说的？圣奥古斯丁说的。人有原罪，人有本罪，原罪是与生俱来就有，本罪是自己所犯的行为的罪。原罪指罪性，本罪指行为。所以我给他解释，人有犯罪的本性，人有犯罪的行为，犯罪的本性是内在的，是内在的，犯罪的行为是外在的，要清楚哦。上帝审判人的罪，审判不审判人犯罪的行为？罪的行为审判吗？审判。请问上帝审判不审判人犯罪的本性？审判吗？审判不审判？照样审判。有人说上帝审判罪的行为，不审判罪性？不，从圣经里去看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那里是指当数的人有罪性，罪的公价就是死。婴孩会不会死？会。婴孩没有犯罪的行为，为什么会死？因为他有犯罪的本性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罪的公价是死，婴孩有罪性，婴孩也会死，你看到没有？如果说是审判罪行，那么婴孩没有罪行，只有罪性，他怎么会死呢？所以你要从神学两面来看。所以有人强调这一点，忽略那一点，不，你从神学要很平衡的看圣经的真理。所以今天我讲的是从圣经最基本的基要神学真理来讲神的启示。神启示的话是绝对对，不过人不了解的时候会解释偏差，最是从圣经来的。好了，请问我再进一步，人有灵魂对不对？人的灵魂从哪里来？上帝造的，神用泥土造了亚当，造了人，就给他吹一口气，成了有灵的人。所以人的灵魂最早的来源从哪里？上帝。圣经有啊，因为你的灵使我有生命，上帝的圣灵给我有生命，神吹口气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人的灵魂是上帝给的，是上帝造的，对不对？人有灵魂吗？你不要说我人没有灵魂，人有灵魂，